龙凤大将军曹雷愿意降周，姜子牙非常高兴。这曹雷又改变主意了，按他哥哥交代的那样，骑着马又回了封京。姜子牙照样热情款待，见面就问曹将军，你哥哥是什么意思？回丞相，一开始呢我哥哥有点想不开，后来经过我沉缩厉害，终于打动他的心了。我哥哥跟我一样愿意倒戈归顺。
好啊，
他什么时候进城？不过我哥哥呢提了个小小的要求，让我回来跟丞相商议，最好呢能按着他的主意办。说吧，什么要求？他说，不管怎么说吧，我们哥俩在商纣位列朝班，也是武将之首，官拜龙凤大将军，那也不是一般的人呢。就说拉着队伍进来就投降，传出去好说不好听。我哥哥想要个脸面，打算丞相开恩能派几位有分量的人，有威望的人到营盘里头呢走走过场，所谓呢搭一请子。
哦，
我当什么要求？不就这一点吗？不过分，我们理当如此。武成王黄飞虎站起来，丞相让我去吧，我代表封京何朝文武去请贤士，请曹田曹的将军归降。黄王爷非你不可，那你就跟着走一趟吧。还让黄飞虎拿着礼物带了八名护兵陪着曹雷赶奔连营。他们走了之后，姜子牙冷笑不语，三一声南宫科过来了，丞相你笑什么？可笑着曹田在我的眼前还想使鬼吹灯。丞相这话什么意思？到了时候你们就清楚了。传我的令箭，新甲新年听令，在在。我命你二人各提精兵五千，赶紧出城埋伏到双阳路口，如果曹田曹雷要从那儿路过的话，要一举全歼，不准走脱一个。遵令，切记不准伤一兵一卒，我可要活的，明白？太乙太康，在在。我命你二人每人率精兵三千，赶紧出南门埋伏的落凤坡周瑜村一带，勿使商纣的军兵有一个漏网的，要跑了一个，唯你等侍卫。遵令，遵令。姜子牙全安排好了，坐在相府听信。有些人认为啊，丞相这么做有点过分，你看又相信人家又疑神疑鬼，说得好好的，那曹带着礼物回了连营，有人到里边送信，曹田还装模作样的接出来了。一见面两个人彼此见过礼，他拉着武成王黄飞虎的手，
王爷
没想到咱在西岐还能见着面啊！您听好吧，托福托福，全都听好，有话请到里边说吧。这曹田把黄飞虎让到帐里设宴款待， 说了也就几句话的功夫，他冷不丁站起来，把脸就变了。黄飞虎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。我告诉你吧，根本我就没归降大周，我这是定的计策，让我兄弟把你给骗来的。来呀，拔刀斧手，从两旁往上一闯，把武成王给捆上了。黄飞虎这才知道上了当，他就问曹磊：匹夫，你说话算数不？大丈夫出尔反尔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给我解释清楚。曹磊舌头发短，是低头不语。曹天吩咐：快把他打囚车装木笼，拔寨启程。曹磊就问：大哥，咱们走的这么慌速啊，在这儿待着不保险，夜长了梦多，迟则生变呢。你看我这主意有多好。嗯，这买卖做的有多合适，骗了个黄飞虎，这要进到京城，咱哥俩立下首功一件。快走快走快走，他们拔寨启程了。走出去没有十五里地，就听见对面咚哒哒哒，大炮是惊天动地，出现了无数的周兵周将，为首两员大将正是新甲和新勉，两个人双手合着方天画戟。曹雷曹田，匹夫，你们过不去，奉我家丞相所差，公号多少辆。两个人一听，吓得魂不附体呀！曹雷就埋怨曹田：“大哥，你看怎么样？我就知道不是好事嘛！你非得这么干，完了，这回可完了！少说废话，打！想什么办法也得给我冲过去！”说着话，拍马舞刀，直奔新甲。那新甲乃是西岐有名的上将，论本领不次于大将南宫科呀。晃方天画戟来战曹田，两人打斗到二十几个回合，哎，你们说怎么了？曹田被新甲是走马活擒，往地一扔，摔得梗了一声，打！曹雷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曹雷本不愿打，一看哥哥叫人抓住了，赶紧把刀扔了，我投降，我认罪。他也被人绑上了，带来这几千人一个没剩，全包圆押回封京。那几路人马呀，一个俘虏也没抓着，也没有跑的。当然了，武成王黄飞虎也被众人给救了，把黄飞虎恨的用眼睛直瞪着曹雷呀。等会儿进城咱们再算账吧。可惜我一片好心呐，换来的是这个。等到了相府了，各位大将纷纷报功，姜子牙把袍袖一抖：免，各位站立两旁。然后请武成王黄飞虎上来。黄飞虎脸是一红一白的，卑职有罪，我太轻信人了。黄王爷，你这一辈子吃亏就吃到这上面了，你别忘了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。有道是兵不厌诈，遇上事情你这脑子得多转动转动啊。赶紧一旁落座吧，来，把曹田曹雷给我推出来。这曹雷恨不能把脑袋扎到卡巴当里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这曹田还不挺着胸脯
脖子梗梗着，有点不服不忿的呀。
姜子牙冷笑一声，曹天，你是不是觉得你还有点不服气儿？哎，咱们别的话不用说了，现在我大周正要兴兵，缺少祭旗之人，来把他们推出去砍了。二话没说给推出去了，哥俩闭眼睛就在这等死。
这武成王黄飞虎这人心呢是软，一看呢姜子牙气的那个样，他又替这曹雷怪难过的。
丞相，王爷有话请讲吧。
您真想杀他们吗？那是自然。我看他哥俩还有区别，这曹雷呀、有难言之隐，不像曹骈，是否能把他留下？
武成王啊，你真是佛心呐、好吧，你就到辕门去看看，问问曹雷为什么要出乎反乎，究竟什么原因，打听明白速报我知，遵令。
黄飞虎又出了辕门了，一瞅这哥俩在那跪着等着挨刀，
黄飞虎一摆手，刽子手退到一旁，他过来问曹雷，
兄弟，你可真对得起我呀，我替你讲人情，我劝江丞相把你放了，你回来说嘛，你哥哥为了要个脸儿，派个有身份的人去请，结果我傻了吧唧的跟你就去了，把到了你们那一亩三分地儿，你翻脸就不认人，命刀斧手把我给捆上，还送往京城请功，我说你那心被狼掏去了，哎，你有没有人味？你没死之前我得问清楚究竟这怎么回事。
曹雷吭哧瘪肚的往下直淌汗，我黄王爷您甭问了，我不是人的，我是畜生，你干嘛跟畜生说话呀？
哎，别提了。这曹田歪着脖听着，一看他兄弟太为难，他把话茬接过来了，
我说黄王爷你别逼我兄弟了，不怪他，全怪我，这主意是我出的，要杀就杀我得了。曹天哪，
那为什么你要出这主意呢？
这还用问吗？实质上我们哥俩心里有数，
武王姬发是有道的明君，我心服口服，
江丞相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我们五体投地，我们也知道纣王不是好东西，
可有一样，我们两家合在一块儿，将近50口人呢，都在朝歌呢，我们俩脑袋一热投了降了，我们家里人就得惨遭毒手啊，因此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，这是实情，你信也好不信也好，正所谓良心丧于困地。
哦，武成王问完了，回去禀明姜子牙。姜子牙一听这是实话，
就是这么回事。
来人，把他们放回来。
曹田、曹雷二次来到阴安殿，就愣了。莫非说姜子牙还能饶我们？
但见姜子牙欠身离座，亲手给曹氏弟兄解开绑绳啊。二位受惊了，
有话你们说清楚啊！
方才黄王爷对我一讲，我这才明白，你们也是迫于无奈呀。
丞相，您真饶我们，
那是自然了。
为家眷没关系，咱们再想办法，把你们的家眷接来，让你一家人团圆，也就是了。
哎呀，我的丞相啊！ 您太好了，我们怎么报答您？特别这个曹田更是感恩不尽呐、啊。姜子牙把他们收了，禀明武王姬发，姬发还发给他们每人一领战袍，以示表彰。两个人更是千恩万谢。姜子牙设宴款待，在席前是这么定的：曹田留到西岐封京，曹雷赶紧回朝歌。你要这么办，这么办，这么办，按我的话行事，保证你一家人团聚。哎，我明天就走。当然了，这件事是绝对保密啊。曹雷冒着风险带着随从进吴关，来到朝歌，连家都没回，先奔太师府。文太师一听说曹雷回来了，马上接见。曹雷是哭拜于地：太师在上，卑职还能见着太师，真是没想到的。他咧着大嘴哭起来了，这一哭把文太师哭懵了，赶紧用双手相搀让他坐下。曹将军，什么人欺负你了？你受了什么委屈？因何这般伤心？哎呀，我的太师啊，常言说好人难做呀。我们哥俩自从奉了太师的首令，带着5000精兵到了西岐，扎营在东门之外一块保险地，每天派人化妆改扮，打入封京，刺探城内的动静。本来事情进行的非常顺利，可是天上不掉粮，没人给我们粮，我们指着什么活着？后来就向青龙关的总兵张桂芳要求粮草，您猜怎么样？张桂芳是按兵不动，一粒米也不给。到现在我这5000人马饿死了将近2000人，你说这些人死的冤不冤？实在没办法了，我哥哥派我才进京催粮，见老太师告状。啊，张桂芳言敢如此，这样吧，他不给你粮没关系，我给。这家给粮米1000车，净好东西。曹雷利用这机会把两家40几口人全装到车上，一溜烟儿去跑回西岐。你说文太师这亏吃的报不报？等人家到了西岐，一家人团聚，死心塌地保了武王了。文太师经过一调查，哎，没这么回事，这才知道上了曹氏弟兄的当子，把老太师气得当中这眼睛都睁开了，气死我也！看来我必须亲自出兵